周五每晚8:30与您相约新闻会客厅，新闻因人而生动。
就有那么一部分人老想走超道，
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带给许多人一段段有趣的闲暇时光。
我一张嘴讲山间话，
50年的评书生涯，110套评书作品，评书背后的他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经历？
第一次登台的表现怎么样？
那笑话多了，哎呦，我一看着那海报我脑袋都疼。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，
他没登过台就著名了、
哎、宣传这东西都有水分。
今晚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做客新闻会客厅，我的评书生涯，敬请关注
新闻会客厅，会见新闻当事人。
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。评书是一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曲艺形式，有一个评书艺人他已经说了50年的评书，而且有人算过，在今天的中国，平均每7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正在听他的评书。他是谁呢？我们不妨先来听一段收音机的录音。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
正是这样的声音，每天的中午或者是傍晚时分，在很多大街小巷啊，出租车上，您几乎都可以听得到。而这个略带沙哑的声音，让人们很容易就认出他来。不错，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评书艺人单田芳老师。您好。
你好。
嗯，最近您的这个传记出版了哈，很多人都在看。一般感觉一本传记应该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总结啊，可是您这个传记叫且听下回分解，但其实您好像并没有这种习惯的这个说法，是吧？
我觉得太俗气了，用不着，因为我说了50年书了，老是且听下文分解，长个小说一看也是且听下文分解，觉得太俗。
嗯，
因此我很少用这个词儿。
您有没有算过您一共说了多少套书了？
包括我现在录制的918风云，一共是110套。
我们这块版的是您所有的出版成这个音像制品的书的一个集合哈，也有42部啊。
是。
每当算起这些数字，看着这样的成绩的时候，您心里会特别有成就感吗？
也谈不到有什么成就感，因为我就是说评书的。
为什么您的评书，你说50年，然后到今天还有这么多人的就一直喜欢听，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呢？
应该是这么说，像古老的京剧、评书，还有一些古典的东西，大家都非常喜爱，这是头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呢，评书这东西是来自民间，大伙喜闻乐见，你想讲一个故事都爱听，因为有这几种原因嘛，所以大家喜爱，再加上我们不断的革新，所以大家喜欢。
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，为什么大家就特喜欢听单田芳的这个声音，单田芳的这个口？
可能因为我声音特殊，人家谁也不嘶哑，就是我嘶哑，我一张嘴讲单田芳，可能有这个印象吧。
不是天生这样子的。
不是不是。
虽然大家这么认可您说的评书啊，可是在年轻的时候，听说您一开始是根本没打算干这一行，甚至都不喜欢，是吗？
一点都不假。我从小就厌烦这一行，我不但是厌烦说书，是吃张口饭我都厌烦。
为什么厌烦？
我那阵感觉是什么呢？我说这个人在舞台上指手画脚，摇头晃脑，叫人家品头论足，
不喜欢，
不喜欢。尤其我们家也是干这行的，3亲6故全都是说书的、唱大鼓的，我更烦。就要改换门庭，管他是学工啊，是学医啊，或者学哪个行当啊，就跳出去，
想当一个知识分子。
哎，是。结果呢？天不随人意，结果也没跳出去，又干了这一行当。
从打今天开始， 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《隋唐演义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。
单田芳是当今评书界最有名望的艺术家之一，每天他那略带沙哑极富个性的声音通过106家电台电视台传播大江南北长城内外，被称为永不消逝的电波。单田芳1935年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，从小耳濡目染评书和西河大鼓，但是母亲当时并不想让他继续从事这个行当，他自己也并不喜欢。1953年，他曾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北工学院，但是却因病辍学，这对于单田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当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后来他遇到了对他人生道路有了第一次重大影响的一个人，成为他师父的李庆海。李庆海劝他弃文从艺，单田芳的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的选择。
作为一个这个当时有理想意气风发的一个小伙子，然后自己不喜欢的事现在我就要选择做了，
是
心里会觉得有点无奈吗？
当时是无奈，等后来一步入评书这个行当之后呢，发生了兴趣了，感觉也不错，就要逐渐的把那个心就死了，就一心一意的干评书事情。
第一次登台的表现怎么样？
不行，那差多了，我永远也忘不了，那笑话多了，给我预报出去了一张大红纸，那上都写上了，某年某月某日，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。
没登过台怎么就是著名评书演员呢？
宣传嘛，这宣传这东西都有水分，你不夸大其词不好使，为了说好，为了词句工整，怕忘词儿，我就把上台这2小时的书背个滚瓜烂熟啊，对着墙壁背，晚上睡不好觉背背背背背。
那会儿算死记硬背了吧？
死记硬背，一开始是，那是放假了，赶上这放假人多的时候，我到茶社去了，满堂满起来的，这屋里头烟气杠杠的，那阵也不管吸烟，也随便嗑瓜子也随便，不讲究卫生什么的。我进了那屋跟进了沙场一样，跟进屠宰场一样。
您就是那个等着被宰的？
对，
是吗？
我就进了休息室等着，又怕时间到，又盼时间到，哎，能烫一分钟烫一分钟，一会儿人家表演结束了，我就听这老前辈在台上给铺垫铺垫，就给介绍介绍，说各位啊，别看我说完了，我下边还有评书，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接着给您表演大名演列，众位要有时间的话别走，大家捧场啊。还鼓了一顿掌，这不上台不行了。我那老前辈下了台之后跟我说，该你点快上台了。这么说，从休息室到书台不超过10米远，迈的哪条腿我不知道，怎么上的台我不清楚，懵懵登登像驾云一样我就上了书台了。往台下一瞅，谁都俩脑袋，眼都发花呀，什么都看不清了，都云山雾罩迷迷糊糊的。但是想起来了，老前辈都说要稳住，一定要沉住气，自己还控制自己，告诫自己，停了一会儿，啪一拍这醒目，开始说。好在一点呢，我背的太熟了，这太熟了，这所以张嘴我就能说，啪啪啪说完了上场诗，就开着说书，话说元朝末年，因为元顺帝荒淫无道，激起各地农民起义，纷纷揭竿而起，就按着这头呱呱呱呱呱就说，说过了2个小时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说呢。后来人家茶社的负责人照了我书台前头了，拍桌子，我说干什么？到点了，你怎么还说没过足瘾怎么的？2个多钟头了，我说啊，这到点了，我才知道。底下哇呀，大伙儿全乐了，就这么的头一天结束了。哎呀，如释重负，就这么的，这头一天永远忘不了。
建立信心了哈。
哎，回家也是卖哪条腿不知道，兴奋的晚上睡不着。
第一场书说下来，自己松了一口气啊。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，我有希望，我在这行里面能干出来？
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客人也不少了，有些老前辈也去听，大家认为都好，
嗯，
可以，这小伙子有出息。
那您这是家庭影响重要，还是说自己这个有这个天分重要，刻苦重要，还是好胜心，哪一条最重要？
我说个人刻苦是最重要的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关键在自己把握。你有这个信心了，我不怕吃苦，我一定要把它干好，没有干不好的。
说评书的刻苦是怎么个刻苦法？
咱们跟这个其他行当还不太一样，虽然都吃张口饭的，咱们刻苦呢，它是一人多角戏。我个人说啊，一人多角戏，
对，
他要去很多角色，所以你说所谓的刻苦，你就得研究这个抒情和抒理。
所以您这也是不疯魔不成活。
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嗯，
天天的勤学苦练吧，没事儿跟魔怔一样对着镜子。我们也讲究点功夫，虽然不像舞台上翻跟头打把式拿刀动枪，但是也得像不像作比成样。摔打眉毛皱，发怒了什么样，悲哀了什么样，大笑什么样，狂笑什么样，你得对着镜子没事也老练一练。像不像作比成样？这把扇子，那我们的小道具，谁都拿着它，它就是代表十八般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大套词儿，它就十八般兵刃。说这人拿刀，这就是刀；说亮宝剑，他就是宝剑；说练大枪，他是大枪。他代表十八般兵器。你怎么让底下看你形象呢？你在家也得练功。这扇子怎么比划，怎么亮，怎么像，也得不断的学习。伸手抬胳膊也得练。但是主要靠书，说书说书的。你把书说好，这都是陪衬。
他后来越说越好，真的成了角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？
当然是头一个是高兴了。我那时候年纪轻轻，22岁，我还记得我那时就成名了。一般老前辈干了多少年还赶不上我，我说的赶不上就是客人没有我多，知名度没有我大。
就在风华正茂的单田芳说评书的艺术日趋成熟的时候，文革开始了。一家人被下放到鞍山市台安县农村劳动，一待就是9年。在那里，单田芳受尽了身心的劳顿煎熬，还要承受经常进行的批斗大会。在艰苦的日子里，支撑他走过来的竟然是他曾经说过的评书。在劳作的间隙，他就自己背诵和练习这些评书。他背三国，背水浒，背聊斋，背学过的诗词歌赋。到了1974年，在一次更大的批斗会开始之前，为了生存，他决定从下放的地方出走。虽然他也不知道前面是怎样的道路和风险，但是他觉得当时他已经别无选择，那是他唯一的生路。
刚才说到这个文革的时候，您是带着希望在这个生活着。
是。
那在农村，最后为什么您决定我必须得跑了？
这个跑啊，说起来我现在都不理解我自己。咱们就设想一下，在当时这个情况，户口没有，粮食没有，工资没有，你往哪儿跑？可以说是天罗地网，没有你立足之地。你的档案关系都在公社里卡着呢，我这做出决定，我非走不可，我不走没有活路。
这种情况下逃跑的话，风险非常大，如果抓回来的话，那
抓回来罪上加罪呗，那还用说变本加厉吧，那还有个好吗？老伴也不让我走啊，那要给你带一回来，你往哪儿走？我说你全别管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我说我不听，听你的。这到了半夜了，我就躺下睡觉了。
踏实吗？睡的？
不踏实，做噩梦，真睡着了。第二天迷迷糊糊一睁眼，心里有事睡不着啊。一睁眼外头下大雨，哎，我反倒挺高兴，下雨掩护着我走得更安全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走人呢。冒着雨我就走了。
嗯，
这我永远也忘不了。1974年4月25日。
您在做这么一个决定的时候哈、您脑子里边那些曾经说过的书啊，书里边那些人呢、会不会有时候也冒出来帮你做决定？
我说的那些名人、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哪个没受过磨难？都受过磨难，七灾八难呢、
对，
你就说《西游记》，唐僧西天取经还99、81难呢。何况是其他的人，拿这些鼓励自己。哎，这个人是怪事儿的，精神是第一位的。当时我精神是很饱满的。
您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还能再说书，还是说其实这是一种逃避这个残酷现实的方法？
两种都有了。首先引起这种想法就逃避现实，所以我就背书，这是在两种情况下我没放弃。
所以说评书不仅仅是您的职业。
是。
嗯，
有一些事情啊确实很激励人。
嗯，
要说我能挺直腰板在农村度过那么多年，说过那些书里边那些典故，对我直接是精神支撑，也是有好处的。
1978年，单田芳终于得以平反，他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，又举起了心爱的金檀木，说起了评书。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格外珍惜重上舞台的机会，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力。从1979年到90年代初，单田芳仅仅在鞍山电台就录制了评书43部，共3500多段。他说的评书在全国各地的100多家电台、电视台播出，一时间，单田芳的评书又说遍了全国。单田芳重新获得了鲜花、掌声、荣誉和应有的社会地位，但是在80年代后期，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向单位提出要提前退休。在当时，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。
交际水火四涛，
这种时候为什么您想到了说我不想干了，我要退休？
我觉得时代变了，这个文化界的人也好，艺术界的人也好，得通过这个新的媒体传播才有生命力。因为我上电台录书嘛，跟电台的人经常接触，这个威力是非常大的。更实际的是什么呢？我应当给我的后半生铺好路，通过电台的录书，大家的欢迎，这个电台不能放弃。但是电台呢，跟我们单位还有抵触。我在单位，我得领着队伍转战南北去演出，去完成经济任务。电台正好急切请我录书，总不能把时间我自己来支配，唯有退下来，我才能达到目的。权衡利弊吧，我就做出这么个决定来。
另外，您还说过，如果你不舍得别人所拥有的，就得不到别人所没有的。
是，一点不假。
刚才这个话是您自己悟出来的，还是说也是书里告诉您的？
书里头，都是书里头。退下来之后，我可以甩开膀子安排我自己的时间。我想上电台录多少书，我就录多少书。我想给出版社怎么写书，我就怎么写书。我想上哪儿，我就上哪儿，无拘无束了。这样就能甩开膀子干了。如鱼得水。
提前退休后的单田芳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时间上的自由。1995年6月，单田芳又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决定，离开鞍山到北京，成立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，并和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、北京电视台合作，一连录制了《白眉大侠》《隋唐演义》等近1000集电视评书联播节目。
自己退了休以后哈，一切都如鱼得水，在鞍山也是人熟地熟，后来怎么就决定到北京来了呢？这可是人生地不熟。
这个是我多年向往的。
这个事儿对您的吸引力什么呢？是可以在北京定居，是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，还是可以挣更多的钱？
都有，应该说都有了。
哪个更重要？
不是现在这个 通过这媒体能把这评书传播出去，它的影响就更大，将来路就更能宽。
嗯，
这也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你说了都离不开经济，这样一推销出去，钱滚滚而来，肯定挣的钱就更多了，都有。
就算现在路子打开了哈，整个公司运作都不错，可是您还是要背着这个公司，背着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您觉得有您只是自己说书来的轻松吗？
还不完全不是这样。
是啊，
现在我们这个近几年来说吧，公司呢摸索着失败的经验，基本这路子走顺了。
嗯，
很好。嗯，公司也料有盈余。
所以到现在来看的话，您每一步的这个决定您觉得都没有错？
在关键的时候几步都是对的，我这个感觉到挺自负。
嗯，
我说我肉眼凡胎，但是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七十年所走过的这几步都是正确的。比方说我想当工程师，我想当医生，没当成。
嗯，
后来被迫捡起老行当，当时不愿意，通过这几十年来看这路走对了。
嗯，
哎，这也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另外一个，在农村关键的时候活不了，那真就活不了，你没到那儿你没有那个体验。我毅然的出走，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勇气，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崩下出去了。哎，这也算对了。嗯，我当时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那么好的条件我不干了，我非退下来又写书又录书，大伙儿都觉着惋惜，但是我回头看也对了。后来到了北京，大伙儿劝我成立公司，我犹豫再三，后来也同意成立公司了。尽管前途不太顺，后来走顺了也算对了。
应该说您到为到现在为止哈，整个这七十年都跟评书有很大的关系。
嗯，
那反过来说，您觉得您带给评书的是什么呢？
这可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。我自从成立这个公司，现在我们通过大家的努力，这个遍布全国有个评书网，叫单田芳书场，不包括电视台，都是广播电台。这个书场呢多达600来家，
在哪儿都能听见，
哪儿都能听，你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听见。
嗯，
无疑的就把黄河流域的这个评书文化推到南方，推到中国各个角落。
嗯，
使不明白评书的人也懂得，哦，还有这门艺术叫评书。
嗯，
这个市场竞争现在如此激烈，要没有我在电台坐镇，没有我一套书挨着一套书就这么录，没有我们这多年的努力，普及不了这么广。
嗯，
恐怕这评书啊不那么好过。能把评书事业支撑到今天，我觉着我立了点功。
嗯嗯，评书这个学评书啊，都是徒弟跟着师傅，师傅对徒弟口传心授，才能有后继有人。您为什么没有带徒弟呢？
没遇上合适的。另外一个，我比较忙，这个带徒弟得耐心呐。
可是现在有人说，能够独当一面说书的，现在全国也不超过10个人，可能再过30年就没人能说了。你有这个担忧吗？
每每的谈到这个问题呀，我也感到很忧虑，很忧虑。我就说，咱们评书吧，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，弱不禁风的小花。那京剧影视界是大牡丹花、玫瑰花，我们是个小花，而且表演形式也单一，一个人一台戏，这个很难很难的。唯一想解决的办法呢，就是成立培训班，成立这个班那个班，有块地方把这些广大的评书爱好者集中起来，由我们请名家给上课，这样可能还能继承下去。
你看现在以前说这个相声的前途也令人担忧哈，然后突然哎蹦出去郭德纲，大家觉得相声也有希望了，你觉得能这么看吗？评书界有没有评书界的郭德纲能突然出现？
很难。两种形式，相声的队伍比我们大得多，你就拿北京来说，相声名家有多少，天津有多少，说书的才几位，跟人家没法比。
像郭德纲的成名哈，这个褒贬不一，您作为这个曲艺界的老艺人，您愿意评价吗？
我不愿意评价这件事儿。
嗯，
总之这是个好现象，后继有人，繁荣文化市场有什么不好？你刚才讲话，如果我们这个行当能蹦出几个评书大家，那我们先高兴，没有半点妒忌，因为他替我们支撑起来了，这个评书后继有人了，那有什么不好？但是不容易，
就有那么一部分。
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在各个电台的评书节目中，几乎清一色是传统段落，描写现实生活的题材则是凤毛麟角。作为评书大家，单田芳在创作整理传统评书的同时，也涉及近现代历史，如《百年风云》《乱世枭雄》张作霖，《千古功臣》张学良等书。另外，他还尝试赋予评书新的表达方式，比如最近他把评书《三侠五义》还改编成动漫，打算吸引更多的孩子们观看。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，他还应邀当了旅游卫视的一档新闻节目主持人，用评书的方式来说新闻。单田芳现在已经成为了评书界最为活跃的身影。
您看这些传统评书哈，这一代传一代，能够传到今天，说明它特别有生命力。那您现在说的这些新评书，您觉得它能像这种传统段子那样那么有生命力吗？
没有，我可以说没有。这个传统评书啊，从老祖宗那边历经了多少年，到我们这儿一代一代的锤了打，打了锤，不断的去糟去精，
是
它都是精华，经得住风雨，见过世面。那所以我们说起来得心应手，大伙儿听着爱听。这个新题材就是临时抓，谈不到精华，它不允许你有时间来锤炼来推敲，那电台等着放呢，我就哒哒哒哒哒都完了，快给你，那头马上就播放，那怎么能经得了呢？连我这个说书人本身我都记不清楚，他怎么能谈到流传多少年？
可是毕竟您也是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准备，然后录下来，但你也知道他的生命力不会长久，可能还会被别人有一些议论。
是。
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
不仅没有材料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五六百家电台需要播放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停滞不前，你先别忘我锤炼这本书呢啊！这本书我锤炼好了，成了精品，你们再放，没有这个时间呢。
那是不是说因为下了海，所以您没有办法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保持着自己那种清高？
有什么清高的？我没觉得怎么清高。
我只说精品呢，我只说能够流传的。
因为流传呢，我说过这110套书啊。里边有很多精品了，你谁也不敢保证每个套都是精品。
您讲110套书哈，除了把这一个一个的故事告诉给人们之外，您还希望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？
咱们说书本意也是每一套书里的，尤其是传统书，是中国这5000年文化的精髓都在里头，包括这仁义礼智信，为人处事的哲理，人要忠厚，人要稳重，人要善良，人别做坏事，都是告诉这些事儿。你说英雄才子也是如此，所以在我们的书里都有，做人应该怎么做，没有一套书是教你做坏事的。